真的在生活中有追求，然后有经历，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实行。那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的就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其实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其实并不是特别，乃是过一个神创造我们所需要过的生活。所以这个生活简单的说，就是把我们所认识的主、所享受的主，在我们的日常经历中、生活里把它彰显出来。那所以在第一篇，因为我们跟姊妹们交通，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这里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其实这个原则弟兄姊妹大概都等一下听了大概都知道，但是是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神需要我们负一个责任，神需要我们如何来把它彰显出来。那所以第一篇是非常基本，但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际的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把第一大点啊，把篇题我们一起宣读一次 ，Amen。Amen， 那个第一大点，我们一同宣读。Amen， 基督，好，再一次，基督葡萄树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我们一起读这第一段就好。神的经纶乃是要得着基督，扩展。Amen。阿门。阿门。阿门。我们正常基督徒生活其实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的，一部分是团体的。那以往我们有的时候对一些教会中的一些实行或者是一些榜样，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错误的领会。比如说当一个人，我们那个年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有人非常属灵，但是呢他都自己个人在那里，他也读经也祷告。那可是这里越过越清楚，其实神是说我们个人的生活完全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好，如果我们没有活在身体里，那我们无论你多爱主多追求，你可能也做一些属灵的活动，但是那不是神所要的。好，所以这里看到基督徒的生活跟教会生活，它是有一个神所命定的原则还有路。盼望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能够来看啊，来看。那第一大点是说到我们都很熟，约翰福音的15章第一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啊，然后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为着看，因为在14章是说到父的分次，为的是要产生那个一个居所。那15章是讲到神的经纶，那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这里为什么讲葡萄树和枝子，这里是讲到神的经纶。所以为的这个我就用5个简单的项目，然后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第一个呢，就是说到我们人。好，你看我们人的确是一个奥秘，它有内在的也有外面的。那我们当我们跟一个人接触，其实就看他的眼睛，当你看他的眼睛，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讲话，有人眼睛看着你，可是他的心不在那里。所以这就说到其实我们人里面是有一个奥秘的。好，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外面的人有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器官，但是呢在我们的深处有我们的感觉，有我们的喜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奥秘。那第二个就是宇宙，那这个我们就更清楚了。宇宙可能我们常常看到星星、月亮、太阳，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太阳系，虽然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我们读了一些教育，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呢在太阳系之外还有那么大一个浩瀚的宇宙，的确是一个奥秘。如果宇宙只仅仅是这样，那它就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空洞的。那第三是讲到历史，我们人类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也清楚，在人类的历史中其实它有一个神圣的历史。那所以最后就是第四个是教会。教会就看到我们有一般人所领会的，还有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所认识的， 好，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它不仅是外面的，也不仅是所有爱主的圣徒聚集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它的确是有个内在的。这个呢，就像我们都凭着肉眼，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主，但是我们却爱主。Amen。真的是奥秘。有时候我们讲很多，我们新福音朋友来，或者是有些刚出门的，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在说些什么。但是教会它不仅有外面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姊妹蛮有爱心，然后也关做很多事物，但是更重要的，里面它有一个内在的素质。 Amen。 那最后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圣经。圣经什么样的人来读，可能他都能读出他所想要的。好，那但是圣经它不是这样，圣经它乃是有一个神圣的说话。所以我们已过非常宝贝，我们都知道圣经的中心线，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岂是三一神，三一神它有一个经纶，神的经纶，那神经纶的中心就是基督，基督成了包罗万有四生命的灵，那四生命的灵为要产生并建造教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就看到这 五个项目，它都有外在的，但是更宝贝的是内在的素质。所以我们就来看，就是我们的在第一大点里面的这几个经节，我们都很熟。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话还有神，啊，可能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特别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觉得啊，但是事实上当人问你的时候，这神哦，你可能要讲也不一定讲得非常清楚。好，那所以这是个奥秘。然后在第二处经节，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这生命在人，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里有一个生命，还有光，好，这也是一个奥秘。那第十四节是说，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所以我们也看到化成了肉体，然后恩典实际，所以这七个项目。所以你可以看圣经里面，好，光约翰福音这是一个讲到生命和建造，也是整本圣经好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光这三处经节，我们就看到有七件事情是非常奥秘的。你看第一个是神，还有化，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生命还有光，那十四节我们看到化成了肉体，然后还有恩典，还有实际。所以就是借着这一些，我们就知道圣经它是一奥秘的书，但是它启示出生命，生命却是非常简单的。所以这里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就说到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第一个大纲里面就看到，这里就启示出神的经纶。这里说了两个，第一个就是葡萄树。葡萄树，当然我们后面就看到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这个葡萄树它跟一般的植物不同，一般的植物它可能就是一棵树，枝子不多，但是葡萄树枝子就是树啊。所以这里就很可以看到，这是一幅生机体的图画，也说出神的经纶。那更重要就是下一句话说，第一节后半说到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在这个栽培，在原文里面它就是说到耕种者，在原文希腊原文里面它是一个耕地者，它是一个农地的工作者，它也就是农夫。所以我们的父他为着栽培葡萄树，所以他也在那里，他的目的就是在供应啊，他是源头，他是供应，所以他是这个植物，就葡萄树所需要的阳光、土壤，一切好，都是为着让葡萄树能够生长。所以看见父在宇宙中，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让这个葡萄树得着生长，得着扩展。那然后我们是不是来读一下？我已经讲，就第一终点啊，我们是请姊妹们读第一终点。Amen。Amen。Amen。Amen。 Amen。
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的经纶，那刚刚我举例的那五个项目，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人，包括我们人生存的目的。
那你看宇宙中，这个宇宙若是没有一个创造者，这个宇宙就是毫无意义的。那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那历史更是这样。如果不知道神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中他做了什么，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读历史。但是我读历史的时候，我从因为从小得救，所以我很关心的就是跟圣经有关的，所以我很喜欢读历史。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读了历史是没有用的。但是我读的主的话是永远有用的。那但是感谢主，就因着我读了历史，所以我能够把我所读的圣经跟历史能够连在一起。所以若是没有神，这个历史是没有意义的。那同样教会也是，若是没有不认识基督，那这个教会，所以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我们人的生存的意义、目的，还有这宇宙的它的奥秘的一个答案，就是神。那神他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感谢主，基督与教会已经向我们都解开了，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跟世人不同。感谢主，我们得救了，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地上，我们就有一个目标。但是在这里有个负担，我们不光是清楚我们活在这里是要享受神，更重要的是知道神心头的渴望。所以我们如何能做一个正确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我们要认识神他在地上他做了什么，然后我们今天在神的这个经纶里面，我们是担负的是哪一个部分，我们所要负的责任是什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第一重点，就说到主是这棵葡萄树，那我们是枝子，就讲到我们与子完全是一。父所做的，他就是把他一切的丰富都供应到这个子的身上，所以基督他就是父这个丰富的具体化身，也是他的彰显。这就是父所做的，他就是让这个葡萄树能够生长，让葡萄树能够一直的扩展。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其实我们也是葡萄树，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这些枝子要做的呢，也是为着这个葡萄树的生长。但是我们的生长是从基督得着一切的供应。那我觉得我很宝贝弟兄们，就让我有机会到法国。其实，在法国真的，我们实在也不能也不需要做什么，不能这样讲，就是需要我们在那里好好的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但是慢慢，我因着去法国，我回来以后，弟兄们就把我安排到12大区，因为台南县是合并了。那我真的去，我才知道哦，主，我操练一个，所以我姊妹就跟我讲，她就说啊。你什么事都不要做，是我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做的太多，可能也取代太多了。那十二大区，我看弟兄姊妹啊，真的也非常单纯，非常爱主，所以我就操练一个，我就不凭着我自己在做什么，我只负责一个，就是把弟兄们带到身体的里面，带到水流里面。哎，那我就觉得一面说外面看我清神了，但是里面压力很重了。那所以表示那是一个过程，所以这里看到原来。神不要我们为他做什么，神只需要我们更多的来享受主，让主就是主如何让神的丰富，神一切的源头供应都供应到他里面。那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来到这位葡萄树，就是主的面前，让他能够不断地把他一切的丰富，他所做成所完成的一切都供应到你我的里面。那当我们享受了他，我们就能够就是这一片的负担，我们就能够活基督，我们就能够生长基督，我们就能够使葡萄树结果子。好，所以葡萄树的枝子它没有功用的，它跟一般树不一样，它的功用就是结果子。 Amen。 是不是我们把第二请我右手边的姊妹们读，第三我们请这边的读，好不好？我们把第二第三读完。 Amen。 Amen。 Amen。
我们作为葡萄树上的枝子，只需要凭着彰显基督，使基督生长。
阿门。请这边。阿门。
我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阿门。
我们身为信徒，不只是基督的门徒，也是基督的枝子。
阿门。
我们只需要活基督，长基督，并产生基督。
阿们。第一大点的负担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在一起宣读：我们只需要活基督、长基督、产生基督。父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让葡萄树生长。那今天我们也做一件事，我们就是需要活基督，使基督从我们身上得以扩展，好，长基督、生长基督，并且让基督扩展出去。所以在这里就看到神在宇宙中他只做一件事，他做什么事呢？就是让葡萄树生长。好，那我们也需要担负一个责任。所以在这篇里面的负担，我就念保罗所说的。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里有三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每天活基督。那我刚刚很喜乐听到三位亲子姊妹他们做见证，我觉得是有一点。那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吃什么，我们就会把我们所吃的丰富彰显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奇妙，我们都聚会，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也去喂养新人，但是很奇妙，就是人数怎么没有增长。所以像李弟兄1984年回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教会生活是很好，我很喜乐，很甜美，因为大家都生活平常也都调在一起。但是唯一有一个缺，就是教会的人数停滞，没有增长。所以这里就说到说，神他在地上他有个负担，就是让葡萄树一直扩展。那今天我们若是人数没有繁增，或者说我们今天都有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为人生活，但是若是人没有因着我们从我们身上得着主的供应和分赐，人没有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就像保罗说的，让人看出基督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的负担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第二大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负担，就是我们需要活基督。这个活基督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我努力，乃是我愿意更多借着吃喝享受主，然后让基督在我的生活中能够供应到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在家庭里，就是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儿女，都因着我享受基督，他们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基督的流露。好，所以这个活基督完全是在于我们所享受的基督。那然后第二个是说，这里就看到说，父他所做的就是让葡萄树生长。那今天我们是枝子，我们也要担负一个责任，这就是刚刚讲的负担，就是我们需要活葡萄树。那所以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可能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现在比较好了，以前一说到说啊，我们是某某基督啊，说大家听的都会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我们一点都不像基督。那虽然我们有一点好的行，一点点好行为，但是人家说我们是基督，我们就说我们不是。但是我们很清楚，真理上是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在我，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有个托付，主要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基督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彰显出来。那第三个点是说，就是关键，我们不需要思考我们怎么样来活基督，因为生命的事情，好，就像我们小孩子他吃喝那是需要的，那而且他还是要有规律的来吃喝。那今天我们来享受这个属灵的食物，那简单的说，读经就是我们属灵的吃，属灵的食物。那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喝，那不住的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所以我们人需要吃喝呼吸运动聚会，那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吃喝呼吸。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在为人生活，我们如何是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需要，自然的我们按照规律的来长大。那同样我们属灵也是需要这样。所以生命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但是它是奥秘的。那虽然是简单的，但是却又是没有人能够解释的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照我们里面的需要，也就是生命这边那个，就是照着我们生命的必须，我们在属灵的需要上，我们顾到它里面的感觉。好，所以这里有三个，我就将第一个是我们需要天天活基督，也就是每时每刻。第二呢，这是主所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需要活葡萄树。那第三就是，这不需要我们努力， 这只需要我们正常的吃喝，正常的长大。那所以这个意象就是我们需要看见，在宇宙中父只做一件事，就是让葡萄树生长。那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与父的我们所看见的这幅图画这个意象配合，就是我们愿意活基督，生长基督，然后并产生基督，产生基督就是结果子。 Amen。 所以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就是说这个结果子的秘诀，我们就是需要住在主里面。 Amen。 我们一起读第二大点。 Amen。Amen。 每位基督徒，神都给我们两个产业，一个是外面的圣经，一个是里面的那灵。所以当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五节四节，那你就说到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啊。然后第七节是说到我们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就看到说，我们今天如何能住在主里面，是有两个凭借，就是一个就是接受主的话，第二个呢就是摸着那灵。好，所以今天主是话，主也是灵，所以我们需要接受主的话，我们也需要时刻操练我们的灵，来碰着灵，来摸着这位是灵的主。那这就是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的路，也是秘诀。那第一终点，我们请姊妹们读。 Amen。
如今是生命的必须。
Amen。Amen。
这律法诫与马太十章四节，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来读经，一般弟兄姊妹，像我们刚刚碰到一些新喂养的地方，不是现在，是新路以前。那我们喂养的时候读，最好就叫他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我们很有享受。那我们都不大敢叫他读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一读到家谱，就读不出去了。那创世纪也是一读到出埃及记就读不出去。那但是这里的情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想我们一读就能够明白。但是呢，读经就像吃饭一样，我们吃饭不会想，我们不会了解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什么成分，但是我们只负责我饿了，我需要吃饭，我需要有菜，然后我需要喝汤，那就是正常的吃喝，就让我们能够有正常的长大。那同样属灵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规律的、正常的来吃喝。但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可能都受了愁，像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看到。这个刚刚要，其实李立雍常常讲，但是我特别今天非常不这一次非常有光，就是看到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每天必须规律的，甚至像守律法一样。好，这以前有读过，但是好像就跳过去，没有特别注意。但是我今天就特别看到，就为了这一次，我特别读，我觉得这次对我有光，就是我们吃饭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是要规律，然后呢，我们也需要。像守律法一样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今天吃三餐，我们吃早餐，如果吃早餐，小孩就吃零食，他不吃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早餐，那对他来讲他是不健康的，他也会不健康长大。那我们今天在属灵，我们里面有需要，但是我们的需要不是我想要了我来读，乃是应该就像吃三餐一样，我们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规律的来读主的话。所以我觉得教会的时间很好，但是不晓姊妹们，我们有没有一年或者两年，我们就把新旧约读了一遍？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好好规律的。我们如果不能一年把它读完一遍，我们诚心圣言后面都有，那是两年一遍。所以我们至少按照规律的，或者按照教会的进度，我们能够把圣经好好的一遍一遍的读，这个对我们在生命属灵生命的长大上是非常有益的。那在圣经里面，就是马太福音我们很熟，就是四章四节，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非常说出来，我们今天的物，我们外面的人需要借着 外面的食物，而且是规律的吃，而且是按着时候吃。那同样我们读经有没有规律的按着早餐、中餐、晚餐，或者按着就是我们所预定的把我们所要读的进度把它读完。所以愿主祝福我们，使我们真的看重我们里面属灵的饥渴，看重我们里面的需要，不是我感觉要的时候，而是应当按规律，然后守律法的来读经。好，盼望这是这点很重要。我们要住在主里面，第一个我们要读主的话，要吃主的话。那第二重点是说，每早晨我们要花时间在主的话和祷告上。这是说到我们不仅要属灵的吃，也要属灵的喝。那最好就是在早晨。好，今天我们外面是早餐，是现在大家我看大家都很看重早餐。那早餐一定要吃的营养或者丰富，但是我们属灵就是一早起来我们就要守晨更。那不仅我们有借的吃，有借的喝，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是不是把那个后面这个祷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我们的祷告：主怜悯我，阿们。这个不是一个守规条的，好，就像说我们今天可能在座的我们都有诚心，我们大概都超过这个时间，但是我们的诚心不仅是我们得喂养，所以我们每一次诚心就是这边有个负担，就是我们有没有接受主的话，我们有没有碰见主的光照我们，影响我们一天的生活，然后呢有没有借着祷告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祷告就把基督服事供应到他们身上。所以这里的十分钟、五分钟是我们需要跟主许愿的，就是我们需要借着一早起来，我们个人甚至跟我们的同伴，我们都有定时规律的吃主的话，还有定时的祷告。那所以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小羊，帮助跟我们配搭的同伴，我们一起操练，我们有每天一早起来就有读经祷告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再把这个祷告我们再一起宣读一次？ Amen。
主怜悯我，从明天起我要每早晨花十分钟来吃你的话，如今花五分钟来喝那灵。
Amen。 那第三点是说到借着读经我们得复苏，我们被洗涤。这个被复苏就是说借着每天早上起来，其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如果到高山上，其实也不用，我们一早起来外面空气好的时候，我们深深一呼吸，我们觉得全人都会舒畅。你不会觉得你有在呼吸空空气，但是你觉得你里面得着复苏。这就说到今天我们属灵的呼吸也是一样，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呼求主，我们里面的人借着一早起来享受主的话，借着祷告呼求他的名，我们就得着复苏。但是第二点就说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被洗涤。这里是说到当我们来到主话面前的时候，主的话它不仅是带着生命供应的话，我说的是积极面，它就是水的积极面。然后第二呢，它也是带着洗涤，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有听过吗？就是在上海那个有一个姊妹就问尼尊弟兄，他就说我每次来读的话，他读，他也是读，但是呢他都还是不明白圣经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呢他是不是还要继续的读。那尼丁就跟他讲，他说啊，他用那个竹篮子打水，对不对？你一直洗菜打水，但是呢你一直洗一直打，可能那个篮子上一滴水也没有存留，但是借着这样不断的打水，结果菜也洗干净了，结果篮子也被洗涤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借着我们读主的话，他话中之水就不断的洗涤我们。好，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每主日分别来到聚会中，每一次有圣徒的聚集，我们都被分别出来，就我们就被圣别了。好，至少我们从外面这个物质的环境中我们被圣别出来归给神。那同样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来到这个士灵的基督这个话的面前，我们阅读他的话，其实我们虽然有时候不明白，但是借着不断的来到他话面前，他的光一点一点的光照我们， 那我们就会被他的光逐渐的洗涤。可能我们有时候也忘了，所以那个我很宝贝李立勇，他就说我们不要一早起来就想我要把这一篇读懂，或者是把一段圣经我读懂，不用，我们就好好的就来读主的话，导读主的话，享受主的话，用灵来接触主，好，然后也接受主的话。那借着这样，我们一面得着复苏，一面我们就被洗涤。那最后我们请读第四终点，你们我们一起读。
十字架的话和生命的话，圣经中的话，主要不是改正我们，反之它杀死我们，并叫我们复活。
Amen.
我们读了一段主的话之后，在祷告和认罪时，
Amen.
就经历十字架之话的杀死。
Amen.
也经历生命之话的复活。
Amen. 感谢主，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所以主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要结果子，然后使葡萄树得到扩展。
Amen.
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要不断地住在主里面，然后我们才能结果子，然后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有个关键，就是我们要接受主的话。所以我们每早晨，我们把最好的时间我们就来读主的话，然后每一天我们都要有规律的时间把圣经好好规律的把它读完。
那
这是我们盼望，这是我们基本的生活。我们也盼望借着这样子，我们能够对主的话能够有渴慕，然后也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看到主的话，他不仅滋养我们，然后他也附属我们，他也借着浇灌也洗涤我们。那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就是他使我们被杀死，也就是被了结，然后也使我们得着复活。所以在这里看到十字架的话，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难处，所以保罗就在那里，就所以在那个林前一章十八节就说十字架杀死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他就会杀死我们这个人。那其实他这个杀死是什么呢？是为着我们能够从我们的情形中蒙拯救。那所以主的话他有杀死，然后他也带着生命复活的大能。
Amen.
所以他一面是杀死，一面呢也使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读了主的话，所以我们需要操练的就是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认罪。我们有时候借着读主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满了光照，好像我们读圣经，读，像我们最近读出埃及记，那在创世纪也是一样，我们读了一些话，我们就觉得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真是满了罪污的，像我们这样受咒诅的人，竟蒙了你这么大的怜悯。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能够认识主，认识主的经纶，这实在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我们愿意为着这个，我们也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他的话暴露我们，他的光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悔改，然后能够更对主能够有更多的认罪。那借着这样的认罪，他就能够他生命的供应就能够不断的供应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断得着复苏，使我们得着能力，使我们得着加强。所以非常宝贝，我们需要借着话，借着灵接受主的话，摸着那灵，使我们住在主里面，使我们能够常常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枝子，然后让葡萄树生长，能够得着扩展。
Amen. Amen. 感谢主，那个每半年都有这样的姊妹成全聚会，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啊？这个在教会中，主特别宝贝每一位爱他的儿女，特别是宝贝在座的姊妹们，因为姊妹们她比弟兄啊要有更多的爱。
Amen.
那当我们在这里寻求的时候，当然也得到你们一些的讯息，我也祷告主，我说主啊，这个怎么样交通啊？其实姊妹们比弟兄要辛苦，对吧？刚才听那个运词交通了哈，要叫弟兄起床，我也差不多啊。那我实在是觉得，我们人在这地上啊，实在是忙碌一生，也有的时候是无奈的一生。但是，请记得，你和我不一样，我们是有荣耀盼望的一生，因为我们在
神的经纶里有份。如果一次次的聚会不过是一个聚会，那我们就大可不必来。当我坐在这里，当我向主祷告，当我预备这样话的时候，我就问主，主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聚会呢？或者为什么每周都要有呢？主就向我开启，因为基督是葡萄树，是神的经纶。如果你我没有得救，我们这一生呢、啊，其实是没什么可夸的，对不对？长大了要工作，要成家，要生儿育女，最后还要为儿女担心，哇，这真担心不少啊！然后呢，这个还有是要帮孩子啊。现在我跟我姊妹要帮内孙外孙，哎，工作也很忙碌啊。我才体会带孩子也很忙哎，哇，真是不简单。如果你是一天24小时跟着孩子在一起，你才不简单。今天早上听到童心做见证，这一阵子帮助他姊妹带两个孩子，他说哦，真是不容易。我的点在这里，我们不是普普通通过一个人的生活，我们乃是神特别的怜悯，在他的经纶里有份。所以你我的生活每一点都是有价值的。这个有价值在于哪里呢？在于你跟我连于主这棵葡萄树。有时候人很多的无奈啊，就是因为活在自己里，就是因为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但若是我们呢、啊，住在主里面，哇，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方法，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我们就是享受父一切的供应。我实在向主感谢说，主啊，谢谢你拯救我，谢谢你把我放在恢复的召会中，谢谢你使我每一天能来到你面前。一个人的生活若是没有里面的享受，就是外面有千万的金银，有意义吗？他的身体突然有一天觉得不对劲了，啊，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也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正常的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我在这里写了一句话，刚接着弟兄的交通，我就真是主光照我说啊，一个人啊要正常的吃喝，规律的吃喝，他就正常健康的长大。哎。有好多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啊，哎呀，自己身上也有啊，都出在没有正常吃喝享受主。我也对我自己说，主啊，求你使我更爱慕你的话，更渴慕在灵中与你的接触。啊，今天呢、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聚会，啊，我们昨天台风很大，啊，今天又下了大雨。我们真是为着主给我们这样聚集，感谢主，你跟我都来了，我们出了一点代价，但是我更宝贝是主向你我启示他心头的话。神今天正在做什么呢？就是在栽培这一棵葡萄树，就是让基督啊无限的蔓延出去。姊妹们啊，你做家庭主妇啊很重要啊，你可以把基督供应给你家中的儿女。这位基督啊，他真是人真正的需要。如何供应呢？不能缺少主的话，因为人的话就是字句，人话就是道理，但主的话就是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借着接受主话，借着摸着那灵，我们住在这一颗基督的葡萄树里，我们就自然有这三个，就是活基督、长基督并产生基督。好了，这就是前面两个点，一个是给我们看到你跟我在这个荣耀的经纶里，这是你我生活的意象，人生的意象。如果有谁还不在基督这个葡萄树里啊，我们要赶快把他救进来，好不好？家人没有救进来啊，孩子没有救进来，邻居没有救他进来，这就是你我接受这个托付，要把基督传给他。当他进到这个葡萄树以后呢，还需要第二个， 就是要接受主的话，接触主的那灵。这就是神给每一个他儿女两件重大的宝贝啊。好了，那当我们这样子生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第三大点。他说了两方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大点哈。膏油涂抹与良心。有很多人会问，那我如何住在葡萄树或住在基督里呢？我读主的话也不是每次有感觉啊。是啊，刚才基人也说了，那如何你住在这位基督里呢？他在这里，主在约翰福音就给我们说到哈，说到哈啊，应该是约翰一书啊，约翰福音是说到住在主里面，但是约翰一书啊，就只给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路啊，就是什么呢？我们有从主所受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个膏油涂抹是真的，这膏油涂抹啊，就是那复合的灵，或者说就是包罗万有的灵，它在你我里面啊，常会有运行，也有感觉。而且很多的时候啊，给你我是一个光照的感觉，提醒的感觉，或者说认罪的感觉啊。那我稍微要说一下这膏油涂抹，它最近它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在出埃及记30章23节到25节说出这个圣膏油的内容。我虽然在出埃及记读经也享受了一段，我今天再享受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这个膏油啊，这位包罗万有的灵呢，它足够应付人生的需要啊。第一就说到这个膏油呢，圣膏油呢是一心的橄榄油，这个一心橄榄油就表征神纯净的灵啊，这位神是纯净的，这位神啊是给人接受的。一心的橄榄油，但是呢它还要有四种的香料。第一个香料叫末药，这末药就是基督的死。你想不到嘛，这里面膏油涂抹啊会带给我们呢杀死啊，基督的死啊。这个末药其实很重要的啊，它能够防止腐败，所以这个膏油里面有基督的死。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啊肉桂，肉桂就是基督死的功效啊，及死的能力啊，死的馨香，馨香就是死呢，它会带给我们一个功效，还有馨香，就肉桂。那还有菖蒲，菖蒲是一种植物，你们都知道它是长在污泥中却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就说出基督的复活啊。在这膏油涂抹里面，那灵里面有基督的复活。有的时候你真需要基督在你里面升起，你真需要主复活的大能供应你啊。所以肉桂就是基督的复活。最后这样什么呢，桂皮啊，桂皮啊在植物上，植物界它就是一种驱蛇，驱着那个不好的东西的蝎子的，所以他就说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好了，在你我的人生里面，我们常需要这一个圣膏油，就是我们不仅需要享受这位神，我们还需要接受他的死。好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难处啊，自己太活了，太有理由了，太自以为是了啊，主啊。所以啊，我呢这个我真是越和圣徒们配搭，我就常经历主啊，我不是，求你赦免，所以我也道歉了。感谢主，我告诉你们了，认罪是很好哦，这个一认罪啊，哇，我就与对方啊就更建造了。两周前我们有个侍奉聚会，我们在我所在的大区，那么交通啊，这位弟兄啊，当然他也是非常的急啊，他就交通了一段，那我也就自然的反应也太急，我就说了一段啊。好了，说完以后回去了，可能他因为看我是王六，你是年长的弟兄嘛，曾几何时我也变年长弟兄了啊，他就写了 line， 然后呢也写了一些话啊，当然也对我们同配答的，我就向主认罪，我就求主赦免。我啊发现原来我这个人啊是这么容易 凭自己。哎，但是不要怕啊！我认罪以后啊，主就给我感觉啊，我不能在那一上跟他回应太多啊，这个不好，对不对？我们都要操练，我们不要在对错里，不要在争论里，不要在是非里，我们该更多的安静等候并祷告。所以我就简单回了，我说弟兄，谢谢你的交通，你很爱主，我们祷告吧。啊，之后啊，我就跟他们有点交通，哎，我们就三个人就见面，他跟他姊妹这样。那当然呢，这个过程中呢，他姊妹特别说，王弟兄啊，我这弟兄是很尊敬你的耶，你讲话就等于主说的。哎呦，哦，我正是更是向主悔改。啊，好了，不管怎么说，当我们这样交通以后，我真感谢主。啊，我当然向他们认罪，我当然说对不起啊，这个可能是我的这意见。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祷告。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之间的这个建造就更紧了。哇，我在鼓励他啊，我就跟他说啊，哎，他现在主日也跟我们一起晨心了啊。其实他每天都有了啊，就是主日上午弟兄们的晨心。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啊，基督徒的生活啊不是那么复杂，就是啊你规律的生活，早上该起来，弟兄们晨心该一同来，就定规蒙恩的伸言就该伸言，好不好？也不要怕自己啊说的不好，主不在乎你我说的，主在乎你我活的。你是不是愿意让他居首位？你是不是顺从他膏油的涂抹？你是不是愿意认罪向他敞开？所以膏油涂抹啊，就是那灵的运行和做工，他带给我们呢、啊，就是向他有认罪，啊，其实我告诉你们呢，啊，这个人认罪啊，就是生命长进的表现。家庭里面，儿女、夫妇，如果我们常认罪啊，我们定规啊，满了和睦。哎，弟兄姊妹也是一样。那当怎么样能让我们认罪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得着光照了，那灵在里面运行了，所以这膏油涂抹啊。他住在主里面的路，就是给我们有教导。我们不要逆性，我们不要压制，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感动。那李立宏曾经说啊，教会生活五大操练呢、啊，其中一项就是不消灭那灵。哎，有时候很多圣徒就问我，主好像没有对我说话。我以前也会有这样哈，我也常跟张弟兄问说，张弟兄。张师母，因为张师母啊，张师母主的话非常多，对不对？你如果跟他交通啊，他常会主应试的话。我说张师母，你怎么能有那么多话？他说没有别的啊，因为我花很多时间跟主祷告啊。我也常向主认罪啊，啊，后来我就慢慢也在生活中体验，原来啊，主是常常说话，主渴慕运行，就是看你我愿不愿意顺从圣灵。所以我们不要消灭那灵的感动，啊，主的灵是活的，主的灵是有功效，主的话是有功效的，它在你我运行呢，就是我们能够呢住在它里面。好，那么我要请大家读第二个重点，这非常重要，包括两个小点，我们一起来，借着对付良心，住在主里面，良心是灵的入口，需要敞开并洁净，必须认罪。好，正确的住在主里面，一个得洁净的良心，乃是使我们能接触主，并让主进来的大道和敞开的门。我们的灵是主住在里面，我们的灵是刚强的，是清明的，是正直的。但是在我们的灵外面有个口，有个门，就是我们的良心。当我们的良心是硬的心，我们不肯服服，不肯认罪，我们这个灵呢、啊、就无法得着扩展，啊，因为这个门是关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向主认罪，啊，李弟兄他一再见证，他每一天来到主面前，他都向主认罪，他常说主啊，赦免我没有活基督，不够活基督，啊，我今天。也常向主，对我也很多不行啊，我也常说主啊，我真是很多时候不行，但是呢，主一面也鼓励我，也不要担心嘛，这个天天要规律的 来到主面前啊。好，当你我认罪，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清洁的心了啊，我们的心呢就向主开了，那这样子就能够让主从我们的灵扩展到你的心思里啊。心思是一个人的主导哦啊，人的心思是很不容易的哦，所以今天很多人的生活苦恼都是心思啊搅扰，他需要良心的认罪，他需要让主来开他的门啊，也进到情感和意志里。好了，那个我们知道了神的经纶，我们知道了该如何有份于他的经纶，就是主的话和主的灵。我们也知道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膏油的涂抹还有良心被洁净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第四个大点，请大家一起读，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在神的家中就是在教会生活里，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与主之间的亲近，但是我们还不能够只有单独，我们还需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啊。今天尤其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看到越来越明显啊，它是一个团体啊，是一个团体。这个世界现在变得这么小，互动很厉害啊，各行各业它也都需要有交流啊。然而在这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中啊，绝对不能单独，基督徒他需要享受主，更需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好了，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呢？其实借着弟兄的交通，其实这一本呢是李立翁在1978年在两个地方的交通。那么他最主要就说啊，我们个人生活要住在主里面，那住在主里面以后呢，我们在教会生活就自然有这三方面。第一啊，你越住在主里面，你就越遵从基督元首的权柄。人今天啊最难呢、啊，活自己啊，不愿意接受别人呐、啊，所以都是自己做头啊，这是真的 啊。但是呢，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在你我的基督徒生活中，基督是元首，好不好？感谢主，基督如何做元首呢？因为教会是以基督做生命啊，基督既然是生命，他就负责一切，所以我们要让基督为独一的元首。那么基督做元首有一个表征哈，就是啊，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教会中最重要的人。如果你让基督做元首啊，你就会宝贝爱每一个神的儿女。哎，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这个感觉，有时候你觉得有些人好像不太可爱，特别他跟你有一些的过节的时候，或者、啊、有时候我们也发现儿女不太可爱啊，我啊，尤其他顶嘴的时候，我跟你讲，神都特别给我们很好的帮助变化者，配偶、儿女就是帮助我们被变化啊。好，圣徒是教会中最重要的人啊。当你我让基督做元首，你就越来越会让基督的爱充满在你我里面。我们会宝贝每一位圣徒，我们会鼓励他，为他祷告，甚至向他求祝福。这个祝福还不是外面啊一些的环境，这个祝福乃是他更多的摸着经历主。我们有很多时候需要带祷，但是带祷绝不是让环境挪去啊，带祷是让他更多来得着基督啊。好像李立翁曾经说过哈，一个船呢、啊、在河上走，这个河啊很多的石头，绝不是把石头挖掉拿开，而是让河水高涨，越多的基督，越多享受基督，他就能够往前走了，难处不成为他的搅扰。好了，第二方面，教会生活啊，除了遵从基督之外，还要担负真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5说啊，这个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就神在肉身显现啊。那你说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啊就把这个真理，独一的真理，唯一的真理啊给显明出来了。所以若是没有教会生活，我们就无法让人看见真理。真理叫人自由，真理叫人成圣，所以教会生活，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我们呢， 我们要学保罗，是担负真理的榜样啊。那我们是每一个肢体有责任要担负真理。好，那当然真理就是神的话，也就是神自己。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那里有个注解啊，如果有机会我还是鼓励你去读读看，那你说到真理非常的丰富。现在我要请你和我来读第三重点和一二三小点。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第一，顾到健康的教训，第二，认识真理并活出真理，第三，预备做牧人和教师。在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顾到健康的教训。后面用的七处圣经节是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这三提书里面七次说到健康的教训，健康的话。我们盼望在教会生活中满了神的话，这是健康的话，不要常给人人的话，我们需要给人有神的话。当你被主的话充满，你就能够给人有健康的话。当你少了主的话，你就自然没有办法给人。所以我们需要竭力的储备真理，这就是第二说，认识真理并活出真理。最后第三，我们要预备做牧人和教师。在这里面，主不仅要我们享受他爱他，主还有一个托付，就是要我们去啊，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啊，牧养主的羊啊。那么我们也需要呢，真是啊，善于教导，就是在话语和教导上被人看为更为正敬重啊。这就是啊，牧人和教师。好，今天你跟我能够一同有份于这聚集，我们一面需要天天的规律的正常的享受主的话，我们一面也需要在教会中活出这个实际啊，这个实际就是主真理的话，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牧人，去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羊。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日子，我们有这么多人受浸了，我们还是要拿起这个托付啊，我们去。每一个人总有两三位心上人，我们去主动的啊打电话啊关心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就更多的就活出一个喜乐正常的生活了啊。好，最后我要请大家，我不知道诗歌有没有，我本来看了有没有，我们唱一首爱的诗歌，补充本338首，我们就唱一遍，盼望主。接着我们下一段用交通，我们都要做主疯狂的爱人。几个音我们就唱第一第二节。几个音？补充本338。
主耶稣，我是真爱你。单纯赎回我所有的光阴，向你爱恩。哦，看哪，我能在今天艰难奉献，是因你始终的坚决，奇妙成全，求你开通我在你这圣家的门，当你发出呼声，我愿意永远向你忠诚，把我印在你心，以你爱甚至你记恨，让我一生做你疯狂爱。
第二节我们起来唱，
荣耀神今夜在这里向你举起 在启示里大见奥秘，这一生只愿投身你圣经人。 Amen。 你永远的心意基督身体在我调和里，你带我进身体世界，向你加强救恩，使我们成为有的见证。主啊，愿你快乐照着你所曾经答应我们，唯一羡慕是你在里。请坐，盼望有一些姊妹能分享，我们真是能够爱慕主，羡慕并催促主的再来，啊，能够在这两边，好吧？盼望鼓励每一位，尽快一人一分钟。
我们觉得在已过就看见我们这个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我觉得今天更叫我看见我父是栽培的人。阿们。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办法或努力能够叫这个葡萄树生长，而是因为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是那位供应生命的，在那里将我们当作耕地，在那里耕种，所以我们只需要向他敞开。所负的责任就是在那里活基督，在那里活葡萄树，有规律的吃喝，就使这个生命能够自然的长大。